去睇一睇嘅利未記裏邊嘅嘢。踏入2011年，喺世界嘅新聞裏邊咧，此起彼落嘅係咩咧？由北非開始，特尼西亞嘅茉莉花嘅革命，推翻咗當地嘅政府。這個波浪延伸到去埃及，埃及的人民起來暴動革命，推翻了埃及現有的政權，獨裁者落台。跟著我們看到的利比亞，利比亞的強人卡達菲現在都在這裡陷入一個內戰裡面。其他地方，中東巴林、也門，甚至是敘利亞，很多很多的地方民眾都要上街來到遊行，去反抗現時的執政者。這些事發生的時候，是讓我們響起了一個警號，究竟世界發生了什麼事呢？我們看到的是一些什麼的報導呢？在這個世界裡面，我們看到有些地方那些民眾被長期的來到去壓迫，造成很多的社會上的不公，貧富的懸殊，獨裁者的手上面擁有政權，不單單有政權，擁有大量的財富，財富集中在少數人的手上面，下階層的人缺乏資源，缺乏那個經濟能力來到去維生，引起了社會裏面的很多的動亂、不安。弱勢社群的被欺壓，我們可以在這些國家裏面來到見到。當我們去想的時候，當我們去看的時候，我在想，是不是只是這些地方有這些問題的呢？不是的。遠的北非、中東，近的我們加拿大，一樣有很多的活躍分子出來去要求政府來到去做多些扶貧的措施。聯邦大選裡面也都有人去派選票的時候，也都是用這個方法。我們中國今天的國力僅次於美國，一個經濟的強國，一個經濟的大國裡面，但我們看到中國裡面都很多貧窮的問題，有很多人仍然是吃不飽，但是同一時間亦都有很多人呢非常之富有，一擲千金在個社會裏面來到去出現。這種的問題就好像中國的總理溫家寶，他對著香港人，對著香港特區政府來到講一樣東西，他說要妥善處理那個的深層次的矛盾。什麼是深層次的矛盾呢？當然很多人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解釋，領導人沒有詳細的講，但其中一件事很明顯就指到社會不同的利益階層那個的對立，貧富懸殊那個所造成那種的對立，富有的人越來越富有，窮的人越來越窮，窮到一個地步很難來到去維持生活。最近在網上看了一個的短片，一個由香港電台電視部來到去拍的，叫做《窮富翁大作戰》真人 show。 講什麼的呢？他們找了香港一些的有錢人，其中一個叫田北辰，人稱田義少，是一個商業界裡面的一個巨子來的。這個人呢，就他信奉自由市場，他相信人呢可以靠自己努力呢來到打拼，來到去賺到錢，但可能他不明白今天的世代是一個怎樣的世代，於是乎呢，電視台就安排他來到去做一個窮人，體驗一下一個窮人、一個富翁怎樣體驗一下窮人那個的滋味。於是乎就安排了他去到旺角，入住一個的農屋，15呎的農屋，每一呎的呎價是60元，15呎的農屋，他的呎價還貴過今天香港最貴最貴的樓的呎價。大家有沒有想過那個問題？他打一份時薪是25元的工， 每個鐘頭可以賺25蚊，一日要做9個鐘頭，要做足9個鐘頭，做咩呢？街邊的清潔，去清到街上面的垃圾桶，去掃乾淨條街。幾點鐘開工啊？朝頭早6:30就要開工啦。佢平時係坐私家車翻工嘅，所以幾點鐘翻工都冇問題。但係原來發覺要依賴公共交通嘅工具，由旺角去到灣仔嘅時候咧，原來最早嗰班地鐵咧6:01開車，都趕唔切去嗰度。咁點去啊？搭嗰啲通宵嘅隧道巴士，原來好貴嘅。佢發現到佢一日賺出嘅工錢，要應付交租，要應付交通費之後咧，佢能夠可以食飯嘅錢咧，連去普通嗰啲茶餐廳想食燒鵝奶粉啊，都冇錢食。要去便利店度買一個嘅微波爐可以叮熱嘅飯盒嚟到去食，15蚊港紙。於是乎，佢開始明白到一個事實。咁樣嘅生活點樣可以生存？原來每一日嘅生活就周而復始，慢慢緊，慢慢緊嚟到去過。有錢嘅人未必體會到窮人嗰個困難。呢啲嘅情況究竟點解會發生？我度問聖經裏邊點樣嚟到睇呢啲社會上嗰種貧富懸殊嘅問題，或者係嗰種社會上唔公義嘅情況咧？其實聖經很清楚指出這些是什麼問題，問題的根源是罪的問題，是人的罪性。人的罪性就會令到我們怎樣呢？我們自私自利，我們首先考慮的就是自己利益，怎樣將自己利益是獲得最大。當我們想獲得最大的利益的時候，自然在我們周邊的人就有損失。聖經裏面沒有來到去遮瞞在我們活在這個世界裏面，在這個罪惡世界裏面面對的問題。申命記第15章第11節，他這樣說，他說原來在地上的窮人呢是永不斷絕的。他說所以我吩咐你說，總要向你的地上困苦窮乏的弟兄鬆開手。神在他的律法裏面教導他的子民，教他們怎樣來到去令到社會穩定，怎樣來到去幫助有需要的人。但神亦都提出一個現實，他原來在地上的窮人是永不斷絕。所以我告訴弟兄姊妹，今天無論哪個政客出來說我建幾多可負擔的房屋，我派幾多的錢，我建幾多間醫院，做什麼就可以解決所有問題，我告訴你冇可能做得到。點解冇可能做得到啊？因為聖經話咗俾你聽，係罪嘅問題。你派得錢多，派得福利多，窮人就會點啊？享受啲福利嘅時候，佢就唔做嘢噶啦。人性嘅軟弱就會讓難。同一時間，你唔派錢俾佢咩？你去做一啲嘅政策嚟到傾斜喺啲有錢人度咩？佢又會不斷嘅剝削。這個就話俾我哋聽。一個好現實喺呢個世界裏邊，人被罪惡嚟到去捆綁，所以神佢救贖咗佢子民嘅時候，神要求佢嘅子民嚟到按住佢嘅心意，按住律法上高嘅教導嚟到去生活。但係我哋睇到以色列人裏邊喺歷史裏邊，我哋睇到佢點樣違反神嘅教導，先知嚟到去斥責佢哋所做嘅一切嘅嘢。但我們來到去看看究聖經怎樣去教導，聖經裡面怎樣去教導，在律法裡面的戒命是怎樣。我回到去主耶穌自己怎樣去詮釋舊約那個律法。有一次主耶穌被一個律法師來到去試探，律法師就問什麼呢？他說夫子，律法上的戒命哪一條是最大的呢？耶穌就對他說，他說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神，這是戒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是什麼呢？其次也相仿，就是愛人如己了。主耶穌跟著在後面更加補充，他怎樣說呢？他說這兩條的戒命就是律法和先知一切的道理的總綱。意思就是說什麼？ 所有舊約裏面講的道理，所有舊約聖經裏面的律戒命律例典章呢，都可以呢總括概要呢在這兩句說話裏面，這兩條大的戒命，第一是愛神，第二是愛人。愛神愛人就是整個律法的總綱，愛神愛人在新約的命令裏面同樣受到主耶穌的肯定，亦都是我們今天做基督徒要好記住。愛神，舊約聖經裏面《生命記》第六章講得很清楚，就在這裡引《生命記》第六章的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神。愛人在哪裡講出來呢？就是我們今天讀的經文，在利未記的第十九章裏面，當你讀到十八節的時候，他說要愛人如己。利未記第十九章那裡，他說卻要愛人如己，我是耶和華。這段就是我們今天的聖經，我希望大家有聖經的，我們打開一起來到去看利未記這一章的聖經。利未記在摩西五經裏面，在舊約聖經裏面是屬於律法書，神頒布的律法給他子民，讓他來到去遵守，讓他來到去守這個約。特別當弟兄姊妹去看利未記的時候，通常呢他就想起的印象是什麼呢？哦，講很多獻祭的事，那怎樣獻這個祭，怎樣獻那個祭，好像跟我們生活沒有什麼關係，好像是講緊佢舊約以色列人的歷史。其實利未記跟我們的生活是息息相關，講獻祭前頭那些的章節是講緊我們怎樣人去親近神，後面的章數由十八章去到二十章是講緊我們日常生活的指引，聖潔生活的指引。神對他子民是有要求的，作為神的子民，我們不可以羞辱神，我們不可以陀衰家，我們不可以褻瀆神的名。所以在利未記的第十九章一開始的時候，第一、第二節這樣說，他耶和華對摩西說，你曉喻以色列全會眾說，你們要聖潔，因為我耶和華你們的神是聖潔的。神很清楚講了一個要求，他說你們要聖潔，因為我耶和華你們的神是聖潔的。弟兄姊妹，什麼是聖潔？聖潔當然是想到的，就是不沾染污穢。原文的字裏面告訴我們，神要我們分別出來。什麼叫分別出來？神的子民和不信的人，或者和外邦人有什麼分別？那你就會自然想到啦。那除了人家外面那些人作奸犯科犯罪的，當然我們不會犯罪啦。外面的人行惡，我們都不會行惡啦。那是不是就是這樣的呢？我們講緊的一些消極方面的處理，我們不做這樣，不做那樣，不做那樣。但其實聖經裏面有教我們一個真理，就是什麼呢？愛人如己。所以羅馬書展釋到愛人如己全律法的經文的時候，保羅他這樣說，他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殺人，不可偷盜，不可貪婪，或有別的戒命。任何在舊約裏面的戒命呢，很多時候都是消極的，你不要做這樣東西，你不要做那樣東西。那我就會問，為什麼我不做這樣，為什麼我不做那樣呢？原來聖經說全律法都包在這個愛人如己這句說話裡面。積極的戒命就是說我們為他人著想，我們為別人的利益，我們愛別人好像愛我們自己一樣。世人就是因為有罪捆綁的時候，愛自己，以我自己為中心，我獲得最大的利益。神就教我怎樣，當我們想到我自己獲得最大利益的時候，我們將這份這樣的愛來到去對別人，怎樣令到其他人得到最大的利益，怎樣能夠去照顧到其他人的需要。今天唱的詩歌都有提醒我們，我們弟兄姊妹，我們之間要彼此相愛。所以主耶穌他上十字架之前最後晚餐的時候，他很清楚對著門徒說，他 他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又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基督徒是什么人啊？基督徒是属神的子民，基督徒是神呼召出来跟随神的人。基督徒那个标记是什么？主耶稣讲得很清楚，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我们怎样跟周边的人，跟我们周围的人能够分别出来所谓圣洁，所谓过圣洁生活？原来就是我们有神那个爱，有神那个心肠，关心周围的人，用神的爱来到去彰显出来。这段圣经其实就给我们这个提醒。利未记第十九章，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由第九节读到这个十八节，还有我们的金句在33和34节。大家读的时候有没有留意到一个结构上的特点啊？单双单双读的时候，每一节双数节结束的时候讲什么？大家来到我们一起看看啦。在这个第十节最尾那句是讲什么？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第十二节最尾那句一起读啊，我是耶和华。第十四节结束那句，我是耶和华。第十六节，我是耶和华。第十八节，我是耶和华。34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整整的一段经文里面，我今天没可能整个十九章来讲，我撮了这段出来的时候，你有没有留意到个特色啊？神每讲一句的诫命的时候，他跟着就说什么？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又或者是我是耶和华。每一句双数节的经文呢，你都留意到神是这样说。为什么神每讲一条诫命的时候，他重复一次他说自己我是耶和华呢？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思想这段经文他的意思是什么？对于神的子民来讲，当他的子民听到我是耶和华的时候，对他来讲有一个很深的意义，有一个印象在这里的，不单单是一个名字那么简单。我是耶和华象征是什么？出埃及记里面介绍，当神去话给摩西听，我是哪一个呢？他说我是自有永有，即是我从永远到永远，我是自主自存的神，我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那个全能者。神很清楚他是那位，我就是那个了。神亦都讲给以色列人听是什么呢？当说我是耶和华的时候，就即是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意思即是什么？我就是你列祖的神，我就是你祖宗的神。即是说给以色列人听，我一路一路跟你有关系，我一路一路都是眷顾着你，你是属于我的，你是我的子民来的。我是耶和华是象征着神是守约的神，是守约施慈爱。因为如果神不守约施慈爱，以色列人会继续在埃及里面被奴役。更加重要的时候，你读到出埃及记有一句这样的经文，他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即是说每一次以色列人听到圣经里面读出来我是耶和华，或者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的时候，他心里面就想到什么？想到神那个的救赎啊，想到神怎样将他由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原本以色列人在埃及地做什么？做很多苦工，被法老王来到去奴役他，起各样的建设，做各样的苦工。是谁带他脱离这个埃及为奴之家？是耶和华。所以当以色列人读到这句说话的时候， 他就想起什么？他就想起他的神，我们的神是我们的救赎主，我们要向我们的神效忠，我们要向我们的神来到去服从。每次读到这个都被神的子民有提醒，意思就是说什么？你小心一点留意我的诫命，人在做，神在看。当你读这句圣经的时候，我是耶和华，就是说神在这里问你，你有没有遵守我的诫命？你有没有按照我的心意来到生活？我在这里看着你们怎样来到去生活。经文里面讲到，他说第九节，在你的地收割的庄稼，不可割尽田四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摘种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只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可能你今天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读完之后啱啊，不过好似唔关我事喎，我又唔系耕田，我又唔会去收割，我又屋企冇种葡萄树，我去超级市场买葡萄籽食啫嘛，同我有咩关系啊？弟兄姊妹，如果我哋明白头先我哋讲过全律法包喺爱人如己呢句说话里边，我哋就去读呢段经文嘅时候，谂下佢嘅意思系咩嘅时候，对我哋今日有咩关系咧？每一段经文都跟我们的生活里面日常的应用息息相关。神怎样对昔日的子民以色列人说，今日仍然用这段说话来到跟我们来到去讲的。在当日农耕的社会里面，收割不要割到尽，留下一些给那些没有田没有地没有工作能力的人，他可以执收割之后的麦穗。你读路德记的时候，你读到这些经文了，路德就在那些收割工人后面收执拾那些剩下的麦穗，以致他可以拿回家来到去供养他婆婆。你说如果人连一粒都执埋的时候，后面那些穷人吃什么呢？同样葡萄树上高的果子也都不要摘到尽。我们都明白，不难去理解的。但是这些律法还律法，但是在旧约以色列人，他仍然是按着人的罪性，他违反神的律法来到犯罪，以至旧约的先知一而再再而三去斥责那些的恶人，那些的有钱人怎样来到去欺压穷人。以赛亚书的五章第八节论到葡萄园之歌那个祸灾里面这样讲，对着那些有财有势的人，他收购了人家的土地，将人家赶走了，没有地方给人住，将自己的地方起到很密密密密。这些事像不像曾相识啊？今天的社会见不见到啊？在中国大陆那些呢，将人家的农地收了之后搏命这么起就可以赚很多钱啊，房地产的价钱。不是今天才有的，以赛亚先知的时候他说，祸灾那些以房接房，以地连地，以致不留余地的，只顾自己独居境内。今天我们做人行事为人做神的子份，我们有没有留有余地呢？就好像刚才讲到那里，留下一些有需要的穷人来到去享用。同样先知阿摩斯一样发出警告，讲到那时的有势力有钱的人，他讲到他什么呢？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阻碍谦卑人的道路。有没有想过穷人头上的灰都值钱吗？我想我如果见到这样的人，我尽量避开他。圣经的形容就告诉我们，人那种贪婪，那种巧取豪夺去到一个极点。所以神亦都让先知来到去斥责当时的子民，因为他怎样来到去违反神的约。我在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到什么呢？原来跟我们都很有关系。 有時我哋去超級市場買嘢咧，你找咗啲碎銀咧，佢咪有個鈎仔喺度嘅 ，donation 啊，嗰啲 penny 啊，嗰啲碎銀咧，佢俾個箱你可以放落去。當我睇到呢個箱嘅時候，我就諗起呢段經文。我哋有餘嘅時候，可唔可以將佢多餘嘅嘢擺落去，唔好攞到盡咧？又或者我哋喺去年開始實施咗個 HST 嚇，我哋個個都冇人中意嘅，係咪？你去茶樓餐館食嘢嘅時候，由5%變成12%嘅時候，於是乎餐館生意就差咗啦。或者有啲人去食餐嘅時候，佢就計下數啦。咁我可以點慳咧？俾少啲貼士啦，嗬。但係我喺度諗，特別我哋華人去餐館食嘢嘅時候，點解去啊？因為平啲啊嘛，價廉物美啊嘛。你有冇諗過點解會平啲啊？佢嗰啲工人收幾多錢人工？好多時候係靠你去食嘢嗰時候擺低一啲嘅貼士啊嘛。如果有啲人佢就連嗰啲都慳埋嘅時候，我喺度思想呢段經文同我有冇關係咧？如果我係神嘅子民，我點樣可以留多啲俾啲窮人？你知唔知當你俾一個合理嘅貼士嘅時候，我見到佢哋嚟到埋單收錢嘅時候，佢會講多謝，我就好體會到嗰啲人有需要嘅人嗰個需要。呢啲都可以喺我哋生活裏邊每一日去接觸到嘅人嚟到去做得到嘅嘢嚟嘅。喺到我哋教會裏邊，都讓我嚟到睇到一啲嘅圖畫。我嗰時候都有外言嘅嗬，有 potluck 嘅嗬。我哋點樣食嘢㗎？我哋擺曬啲嘢出嚟，跟住就排隊去攞啦。我哋都有規矩嘅。但係你有冇發覺有啲人攞完埋台嘅好大碟嘅嘢，排喺後邊行到買嘅時候，好似呢樣又冇，嗰樣又冇。我就喺度諗呢段聖經嘅時候，我哋有冇摘葡萄咁摘到冇曬咧？後邊嘅人攞乜嘢啊？好簡單嘅道理喺我哋日常生活，喺我哋教會裏邊，任何環境我哋都面對緊呢個事實。我又睇下我哋啲細路仔咧，你可能會俾佢攞先，佢同樣都係攞好大碟，結果後邊嘅人又冇得食。到佢食唔曬嘅時候就點啊？爹哋媽咪你搞掂佢。我喺度諗，我哋有冇將聖經嘅道理，我哋讀完之後去思想，去教我哋嘅小朋友咧？愛人如己咧，就係我哋要顧念窮人，顧念有需要嘅人。我哋點樣嚟到去將呢啲嘢嚟到去教導我哋嘅仔女咧？今日我哋嚟到神面前敬拜，希伯來書13:15-16，佢咁講。我哋應當靠住耶穌，常常以頌讚為祭獻俾神，這就是那承認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神好喜悅我哋用頌讚為祭，所以我哋每個星期翻到神嘅殿去做呢樣嘢。但希伯來書係咪咁講啊？淨係做呢樣嘢咋？唔係啊！你讀埋後邊嗰半句啊，只是不可忘記行善和捐書嘅事，因為這樣的祭是神所喜悅的。原來我哋獻俾神嘅祭咧，唔單單係我哋用嘴唇嚟到獻俾神，我哋都要用行動將我哋嘅祭獻俾神。點樣嘅祭係神所喜悅噶？除咗我哋翻到嚟頌讚我哋嘅神嘅時候，我哋出到去我哋社區，我哋喺我哋日常生活嘅環境，我哋接觸所有嘅人嘅時候，我哋有冇彰顯神嘅愛，愛人如己咧？經文下面再讀落去嘅時候講咩咧？佢話：你們不可偷盜，不可欺騙，也不可彼此説謊。點解聖經要教導我哋唔好偷盜、唔好欺騙、不彼此説謊啊？道理好簡單，因為我哋做呢嘢就會影響我哋同人嘅關係。如果你欺騙人、你偷盜人嘅，邊個損失啊？人哋損失，邊個得益啊？你只得益，結果就係因為我哋本身罪嗰個問題嘅出嚟。你話我冇偷嘢啫，係咪真嘅咧？你有冇見過啲人咧去食自助餐嘅時候，佢就帶住啲仔女去，我啲仔女未到呢個 age 㗎，嗱佢高度矮啲啊，特別我哋華人啦，睇個高度嘅時候，可能 可能咧就已經咧係未到呢個 age 嘅，未到呢個年紀。但係我哋矮小嘅時候，可能就可以扮咩啊？扮細。咁於是乎，你去食自助餐嘅時候就可以報細數，又可以平啲咯。請問呢啲係咪偷渡咧？邊個受損失啊？人哋餐廳老闆咯。你又諗下，我哋中國人好中意去買落去美國買嘢嘅嗬，買完翻嚟你點報税噶？你點樣去報噶？或者其他人點去報？你係咪如實嚟到去報咧？我買咗咁多就係咁多，如果打税就打税。究竟我哋真係有冇去履行聖經裏邊教導我哋日常生活？好簡單嘅啫。原來神嘅話語、神嘅教導咧，就喺你我日常生活裏邊，衣食住行每一樣嘢都講得好清楚。愛人如己就係咩咧？就唔可以偷渡。愛人如己係點啊？唔可以欺騙啊！愛人如己，亦都唔可以彼此嚟到去説謊。第十二節，佢話：不可指著我嘅名起假誓，褻瀆你神嘅名。我是耶和華。我都好少起誓嘅喎。同我有咩关系啊？点解要起誓啊？其实我哋人与人交往系讲个咩字啊？系讲个信字啊嘛，诚信啊嘛。我应承你做一样嘢，我就做；或者我应承你点样样，我就点样样。点解人要起誓啊？想加强嗰个肯定性啫嘛。但系人嘅贪婪，人嗰种嘅罪性，就令到我哋点咧？為了不擇手段取信於人，拿神的名來起誓，我發誓指著神的名，我答應你我一定會這樣，是不是呢？結果他們做不到，做不到的時候結果是怎樣？我們羞辱了神的名，也是聖經裡面十戒裡面說不可妄稱耶和華的名。神的名不是被你立亂拿出來做擋箭牌，神的名不是给我们立亂来到用的。所以新約聖經里面主耶稣怎样来到去讲啊？他在登山寶訓里面讲，他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意思就是什么？我们不用靠发誓来到去证明我们讲的东西真实的。你是怎样的人，你出到去跟人相交，你说得就得，不得就不得，是这样就是这样，不是这样你就不要说是这样。很简单的，当我们将那些应该是这样的东西说成不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说着谎。很简单，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他说若再多说就是出于哪一个？那恶者。那恶者是谁啊？我上次讲完的，说谎之人的父，魔鬼的。我哋屬於佢嘅。如果我哋繼續喺呢種罪惡裏邊，我哋唔順從神嘅話語，我哋做緊嘅咧就係魔鬼嘅工作。所以愛人如己就係點樣樣啊？愛人如己，我哋唔隨便妄稱神嘅名。愛人如己唔係隨便嚟到去起誓褻瀆神嘅名。弟兄姊妹，第十三節，佢不可欺壓你嘅鄰舍，也不可搶奪他的物。故工人的工价不可在你那里过夜，留到早晨。不要欺压邻舍，不要抢人家的财物。你说我都不会做这些事的。我们当中有没有老板呢？你怎样对你的伙计呢？故工人的工价，他说你不要留在你那里过夜，你到去做早晨。应该给的工资你那天做完就應該要給了。這就是那時候的出糧制度。你記不記得主耶穌講葡萄園的比喻？每人給一元的收工的時候排隊來拿嘛，這樣來到去給工資的。其實意思就是告訴我們什麼？我們要付出的代價，如果我們請了工人就要準時去給人家，人家都要生活的嘛。在這裡面呢，我以前的工作的地方，我就覺得我僱主很好，我在一個社會服務機構裡面做事。總之到出糧那天呢，他就一定送 paycheck 來去到我們 office， 因為我不在 main office 做事，他就一定會將 paycheck 交來給我，由我來去分發。 你知唔知我中間嗰啲西人同事佢點啊？佢係 looking forward to the paycheck， 佢係好期望嗰日就要收到嗰張支票嘅。我初初嚟嗰時候，我唔係好明白，我話係咪咁緊張啊？啲糧出遲一日就會死，啊、原來真係噶，原來真係有啲人咧，佢 live from paycheck to paycheck 嘅。我啲西人同事，佢冇嗰張 check 嚟到去入咗銀行，佢就冇錢嚟到交下一月嘅租噶啦。他就沒錢來到開飯的了，原來有些人是這樣生活的。我就開始明白到為什麼有些僱主，公義的僱主，他會這樣準時候來到去出糧。如果真的有時候不行的時候，他就會打電話，我今天真的拿不到你，請你麻煩你告訴其他同事聽。我就想了，一個不信耶穌的人，一個外邦的人，都懂得這些公平的制度，何況我們神的子民，我們曉不曉得運用這些公平的制度？特別最近如果你看香港新聞的時候，在說什麼？最低工資5月1日就實施了嘛，立了法，是不是立了法就解決到個問題？為什麼？因為人的罪性的問題，人的罪性一定在個法律裡面轉空子。本來加人工是好事，但是加了個人工的時候，他計完條數，那我就要蝕底咯，那我怎樣？在啲飯中錢，本來吃飯有錢的，而家可能冇錢啦。本來你年尾有商量嘅，而家冇商量啦。本來你係月薪嘅咧，我咪轉做時薪同你斷中計咯。原來人咧可以尋出好多巧計嚟去滿足自己嘅利益，但係呢個係咪神律法嘅精神啊？理論上，如果你按住神嘅律法咧嚟到出糧俾個工人咧，你都可以點出啊？我如果有張 paycheck 俾佢，我咪等到九點鐘夜晚先俾佢咯，佢去銀行都出唔到糧啦，因為嗰日最晏嗰間都開到八點嘅啫嘛，咁你咪兑現到咯，咁你符合咗律法要求喎，你冇留到明天喎，但係我哋係違反咗咩啊？律法嗰個精神，律法嗰個精神就係要愛人如己。跟住聖經講落去係咩咧？佢話第十四節唔可以咒罵聾子，亦都唔可以將半腳石放喺瞎子面前。聾子聽不到嘢嘅人，瞎子眼睇唔到嘅嘢，即係呢啲都係有殘缺，屬於弱勢社群。你鬧佢，點解你可以鬧佢？因為佢聽唔到，你咪盡情去欺壓佢咯。橫掂佢聽唔到，我哋會唔會咁做？我哋有冇喺啲今日我哋成日用外國人嘅字眼度？佢唔識聽我講廣東話，我唔中意就鬧佢。其實我哋可能係咒罵緊一些聾子、瞎子，我們有沒有放半腳石在他那裡？這些其實很顯淺的道理都被我們來到看得到。第十五節，他說你們要施行審判，不可行不義，不可偏護窮人，也不可看重有勢力的人，只要按公義審判你的鄰舍。有時候我們愛人如己的時候，我們很容易做什麼呢？去憐憫貧窮人，憐憫那些有需要的人，本來是好的。但你知不知道，如果你是一個公職，你在一個位置裡面，你要施行公平的時候，你要怎樣？你不可以偏護窮人的。我就試過這些滋味了。在以前做行政的時候，初初見他這麼淒涼，帶著小孩，好了，那就讓你排早點，快去入學吧。點知呢一個憐憫嘅心俾咗佢咧，佢走去話俾另外一個人聽：啊，原來你揾龔先生咧咁樣咁樣咧，你嗌下佢就搞得掂啦。咁跟住咧就第二個、第三個、第四個，佢就想嚟扭曲嗰套嘅制度。咁我領教過呢樣嘢之後，我就明白聖經講嘅嘢。佢話你施行公正嘅時候，又唔可以偏護窮人。如果神叫你派米俾佢，每一個人係派一包嘅，你嘅工作裏邊，你唔可以見佢窮，你俾兩包佢。如果你真的要給兩包給他，你私人銀行包，你自己去買回來給他，你不可以在公家那裡來到去給他。你看不看到聖經裡面說的愛人如己呢？不單單是好憐憫，愛人如己是行公義。行公義的意思就是說，在個制度裡面，在神給你賦予你的權力裡面，你要公平公正來到去做審判，不要只是偏袒一邊。所以他講得很清楚，不要偏袒窮人，但亦都不可以怕有勢力的人。想到這裡的時候，我自己有個經驗，就 就想起香港有一段時候報道那段新聞的時候，我聽到是很哽耳。是什麼新聞呢？他說終審法院的常任法官包志金的侄女交通犯事。那每一次的新聞都是報這個，我就問自己一個問題，這個人沒有名字嗎？為什麼每一次介紹這個人的名字就要抬某某某某人的名字出來？只是因為他是你侄女而已，他自己做事不對而已，那是他應該的名字在報道，為什麼經常會扔著別人的名字？傳媒裡面這樣做當然是譁眾取寵，更加重要的就是增加別人的注意力去燒腦。但是這件事是否一個公平？不公平的，因為要犯罪的人你只應該是報道那個人，你最多提一次就夠了，永遠的報道出來。我說究竟這個人是什麼名字？跟著呢，看了很久很久報道，慢慢繳回證了，原來那個叫做 Amina， 那個人犯罪你就要去懲罰那個人，去審判那個人，是按著他的罪來審判，不是按著他跟誰有關係的時候你就說他罪加一等。一方面我們不可以偏護窮人，一方面亦都不可以去對有勢力的人來去屈膝。這個就是聖經裡面講到的愛人如己。愛人如己是要我們行公義。跟著他講我下去是什麼？第十六節，他說不可在民中往來搬弄是非，也不可與鄰舍為敵置之於死。不可在民中來到去搬弄是非。我們看看今天我們面對一個什麼世界，除了我們可以看報紙、聽收音機、吸收知識，最大的知識來源是什麼？網絡世界。請問網絡世界的東西是對還是錯？我聽新聞裡面報導說日本政府說你不要相信那些網絡，我們那些地震災區呢不是很多嚴重罪案，沒有人在搶落，但是網絡在這裡猛地報導。我們會怎樣做啊，弟兄姊妹？當你聽到一個訊息去到你面前的時候，你怎樣處理啊？你就立刻將它傳了出去啊？如果那樣東西不真實的時候，你在做什麼？就是這裡說的咯，是吧？你就往來去傳搬弄是非。我們如果收到任何資訊，第一件事回來要怎樣？你搞清楚這件事是不是真的，如果不是真的又影響其他人的時候呢，你走去發放呢，其實你是做什麼？你是在拆毀人的關係，你破壞人的聲譽。那怎樣叫愛人如己？很容易做的，在我日常生活裡面就會做的。某某人說某某人的話，你聽完之後就去告訴人、這個人就是這樣。我就會問你聽回來的話有沒有求證，他是不是真的這樣？我們很容易在背後說人閒話，我們很容易在背後說人是非，但聖經就告訴我們愛人如己，我們就不要搬弄是非。就在昨天而已，4月1日有份報紙就說溫哥華要起條隧道，單車隧道嘛，是由福溪連接 downtown， 哇，立刻有人出來說這麼厲害，原來是愚人節作個新聞出來。但其實我們如果不小心在這個世界裡面去將這些東西不斷傳播的時候，我們在散播著謠言，散播著是非。弟兄姊妹，愛人如己是什麼呢？不要隨便搬弄是非，你搞清楚那件事。第十七、第十八節，他不可心裡恨你的弟兄，總要指責你的鄰舍，免得因他擔罪。恨你的弟兄，我們知道主耶穌說過不得，你恨人就等於殺人，總要指責你的鄰舍，這件事就難做了。為什麼要指責鄰舍啊，弟兄姊妹？為什麼要指責你身邊的人啊？指責其實是憤斥的意思，是一種可以是輕微的，可以是勸告。是怎樣做？是將一些錯誤的東西指出來。我們經常說愛人呢，特別我們中國人呢最容易做什麼呢？對你好一點，關心你，個個人都很容易做，因為這樣不會傷害關係的。但是真正的愛呢，不是只是包含你這樣的，如果你看到有些東西不對的時候，你都要說出來的，那樣都是一個愛來的。 但係呢樣嘢喺我哋中國人裏邊咧，我還傳統咧係最怕最怕去面對。你點敢去指責人？你點樣指斥人哋嗰個錯誤？我中國人都有嗰個嘅傳統啦，惻隱之心啊！你見到個細路仔去到個井旁，佢就嚟跌落去嘅時候，你會點做啊？嗌住佢，喝住，喂，你唔好啊，行埋去，再行多一步你就跌落去浸死噶啦！我哋都識得咁樣去講啦。如果你見到人陷喺罪裏邊，如果你見到人係行嗰條黑路嚟嘅，你都唔去話俾佢聽嘅時候，你喺佢罪上高有冇份呢？聖經就話你都要擔罪。先知以西結書裏面講到點樣係喺神嘅家裏面，神嘅子民嚟到做守望者。佢咁樣講，佢人子啊，我要照樣立你作以色列家嘅守望嘅人。守望人做咩呢？所以你要聽我口中嘅話，替我警戒他們。我就對惡人說：惡人啊，你必要死。你以西結若不開口警戒惡人，他使他離開所行嘅道，這惡人必要死在罪孽中，我卻要向你討他咩？喪命嘅罪。喺我哋教會裏邊，喺我哋弟兄姊妹嘅關係裏邊，我哋係一家人嚟嘅。如果我哋見到有啲人佢嘅行為係同神講嘅嘢咧係違反嘅時候，我哋要有智慧，諗辦法嚟到去指出佢嘅問題，讓佢嚟到去悔改。若然我哋唔做呢樣嘢會點啊？冇錯，我哋可以唔好啦，傷害對方嘅感情，唔好講啦。我哋最中意迴避，甚至有啲唔愉快的經歷咧，我哋就匿埋咗，將佢擺落去地氈底。聖經又唔係咁講嘅，總要指責你嘅鄰舍。有一次又係咁嘅情況，有啲家長佢嘅細路仔同佢另外啲細路仔有衝突。而我就知道喎，佢就講俾我聽喎，唉，算啦，唔好講啦。咁佢就話俾我，咁我以後唔同佢玩啦。嗱，呢個就係我哋處理事件嘅方法。但我話唔對呢樣嘢，我哋係家裏邊嘅人嚟。如果你知道佢細路仔有啲唔妥，你就算數啦。佢嘅細路仔永遠都學唔到改，佢嘅父母亦都唔知道個問題所在。你估你同我有冇責任啊？有責任。問題我哋點樣將個信息去傳俾佢聽？令到他接受，令到他明白事件的嚴重性，怎樣用愛心可以講出誠實話？這件事是我們要處理的。弟兄姊妹有沒有看到？愛人如己，有時候我們需要指出別人的錯，目的不是要打低他，目的是要挽回他，不讓他在罪裡面來到去活著。最後那段經文在33、34節，他若有外人在你國中和同居的，你不可以去欺負他。和你同居的外人，你要看他好像本地人，要愛他如己。因為什麼？因為耶和華，我是耶和華你的神，你曾經是寄居過。對當日的人來說，以色列人有應許之地了，他自己住在自己的地方，人家住在他那裡，他對人好不好呢？他可能都用雙重標準的，我在人家寄居的時候，我當然希望人家對我好，到我做老闆的時候，我請菲傭的時候，我就不是這樣看法的，我盡情可以剝削就剝削。神沒有叫我們這樣做，這個仍然是在說人的關係，那些在我們身邊的人。其實我再想一層深一層的意義，這段經文說什麼？他說我們都曾經做過寄居，我們曾經都是為奴的。其實今天我們是誰的奴僕啊？以前我們是罪的奴僕嘛，我們是受魔鬼的控制嘛。現在誰救贖了我們啊？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的救恩嘛，將我們領了出來黑暗入奇妙光明嘛。我們就在一個光明的地方來到看我們周邊的人，他就在黑暗的權勢裡面，我們有沒有懂得來到去體諒他們的處境，是為著福音的緣故來到去接觸這些人呢？我們講了這麼多條的愛人如己的例，其實目的在哪裡呢？為什麼神要我們這樣呢？神很清楚在彼得前書裡面說，他說你們要在外邦人中品行端正，叫你們對那些毀謗你們作惡的人，因看見你們的好行為，就在監察的日子歸榮耀給神。 原来我们能够懂得去爱人如己，原来我们能够懂得外面去跟人有一个好的关系，去彰显神的爱的时候，让人来到去看到 我们的好行为，让人来到去归荣耀给那位神，让人来到去被神的爱吸引的时候，他愿意相信耶稣基督。这个就是最终那个目的。其实在神那个的心意里面，对于旧约的子民也都很清清楚楚讲得明。在出埃及记讲到以色列人跟神立约的时候，在西奈山上他明明讲得很清楚，他说你们要归我作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就是刚才我利未记第十九章开始那里讲了，归我作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做祭司，祭司就是将人带到神面前嘛。我在伯来书讲过了，你怎样将人带到神面前呢？你在你社区里面，你在周边的亲戚同事朋友里面，你活出刚才圣经里面讲的神的爱的时候，他们看到的时候，他自然会被吸引来到去跟随这个神。原来神要以色列人做祭司的国度，圣洁国民是什么？要目的就是要全万民都要作属他子民，万民都归向他。所以诗篇六十七篇二节这样讲，他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神的心意不是只是救以色列人，神的心意是藉着以色列人做一个示范单位，让周边的邻国看到神的荣耀，看到神赐福给以色列人的时候归向他。所以神的殿呢，不是只是为以色列人建，是称为万国祷告的殿，要使万民去留归锡安山。这个是神的心意。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们经常说爱人如己，圣经里面的教导为什么要这样，就很清楚，我们要做一个传人的福音人。你知不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遇到的障碍是什么呢？那人就会跟你说，我都见过你的基督徒怎样，那些基督徒真是我不信主的都好过他啦。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话？你有没有听完之后你觉得你传福音很困难？我就不信了，信成他这样我做什么信？就是因为我们没有那种的生命，没有神给我们那种生命，没有遵行神的教导，在我们生命里面学习爱人如己。有没有思想为什么我们经常向家人传福音这么难？为什么向你身边最熟的朋友同事传福音这么难？会不会因为你自己是绊脚石呢？会不会是你将个绊脚石放了在个瞎子面前呢？瞎子除了可以是表面上的眼盲的意思呢，就是他心眼盲的时候，他未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却是将这绊脚石一嚿一嚿放在他们面前，令到他没办法来到去相信我们的神。问题就在我们这里，我们怎样见证神？我们究竟在这个世界见证神，还是做反见证呢？所以刚才那段经文，我们看到利未记的33、34那个金句的时候，你要思想的时候，怎样对寄居那些，你不要欺负他，你怎样爱他如自己。如果我们关心他的时候，为着福音的缘故的时候，我们跟他接触的时候，怎样用爱来到去吸引他，怎样让他看到神那个圣洁的时候来到去亲近。所以整本圣经在旧约里面，爱人如己、尼家书，他做一个总结是什么呢？他说，世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什么是善，他说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神要求他子民是要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爱人如己就是行公义，爱人如己亦都是好怜悯，两样东西我们都要做，全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我们一起祈祷。我们主，我们的神，我们实在感恩，因为你救赎了我们，使到我们成为这个圣洁的国度。我们主，我们求你来到去帮助我们过分别为圣的生活，以致我们能够去让更多的人来到去吸引到你的宝座面前。我们要成为一个福音的人，所以主，我们愿意将我们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主，我们为到我们带到你面前的礼物、金钱、我们的精力、才干， 我们的光阴为主来到去用，求主来到去悦纳，用在你的圣工里面，用在扩展你的国度里面，让更多的人归向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